灵性上升的经历让我终于明白欠情债有多可怕。4年前业障爆发，灵性上升，如果不是学佛，我面对的将是白色围墙、5颜6色的医治精神病药物，绝不可能像个普通人一样继续自己正常的生活。2015年，大学1年级课程完结，放暑假的时候，我有幸接触到心灵法门，并参加了香港法会。法会过后没多久，我那过世20多年一次都没见过的曾祖母托梦给我。于是，在对佛教一知半解、懵懵懂懂的情况下，我开始了学佛修行之路。2016年暑假，我在香港法会拜了师，并去了紧接而来的马来西亚槟城和马六甲2场大法会。从马来西亚回家后，因为本身业障重，祖上有杀业，自己做功德、念经、放生、渡人等方面本身就做得不是很够，终于导致了业障爆发，全身酸痛，最痛的时候站着都觉得吃力，直不起身子，只能躺着。这时深深体会到了因果业力的厉害之处，痛得在佛台前哭了不知多少回，也只能告诉自己要坚强。师父领进门，修行靠个人，菩萨已经保住了我的命，之后造化如何，关键还是要看自己有多努力了。毕竟菩萨不动因果，自己不念经做功德，菩萨想帮也帮不了。2016年9月底左右，我做梦，梦到两个职员要我签收200元。我半信半疑，直觉告诉我应该不会有这么好的事，所以不愿签。职员说大家都签了，让我也一定要签收。我迟疑了一下，最后还是妥协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梦醒之后，我心中十分不安，我从没梦到这么大的数字，这该不会是要我念200张小房子吧？但侥幸心理却让我一再的回避。不久之后的一个假日，我从起床就开始头痛，上早香时我顿感不妙，想起之前做的梦，这才许愿念21张小房子。但已经太迟了，我的头越来越痛。突然听到一个声音问我，我可以上你身吗？我都还没反应过来，他就上了我的身。我就像个旁观者一样，看着自己的肉体歇斯底里的尖叫大哭，完全无法控制住自己的行为。妈妈看到我这情况，就在佛台前向观世音菩萨祈求，并立即帮我念经，但我还是无法控制住自己。后来我的尖叫声凌厉到邻居也过来看是不是出什么事，这时妈妈也真的被吓到了，问我要不要叫救护车。我赶紧控制自己说，不要，不要救护车。我知道自己是灵性上身，但其他人不知道啊。这情况下进医院，那我就完蛋了。所以我赶紧阻止妈妈。仅仅几个字，已经用尽了我全身力气， 也才勉强说出来。这时，上我身的灵性终于说话了，他透过我的身体说，我要投胎，帮我念经。尖声尖气的，与我平时的声音不一样，所以我妈妈没听懂，问我，你说什么？于是他又说了一遍，给我念经。我妈妈还是没听懂，一脸茫然的样子。我的妈呀，我看着都感到非常的无奈。情况十分紧急，我知道对方是要经，也大概知道与我的梦有关。我许愿100张小房子不见效，许愿150张小房子还是不行，200张，250张，最后我咬咬牙许了350张小房子，再多我也没有了。对方马上离开了我的身体，我整个人马上安静了下来。这再一次证实心灵法门真实不虚，小房子灵验无比。同时我也很无奈，原本200张小房子就可以搞定的事，因为我的逃避不愿承担，最后变成要350张小房子才解决得了。希望我的经历可以作为反面教材，提醒到大家遇事不要逃避，该做的就及时去做，不要等到事发后才补救，那就太晚了。自此，我开始了我人生中最精进努力的阶段，起早贪黑，抓紧时间多念经。真的，考大学也没这么努力过。有一天，我坐在客厅里念经，家里只有我一个人。接连好多天早起晚睡，当时我感到12万分困，于是开了师父的录音，听着师父的声音会比较精神，好念经。听着师父不管再怎么累，还是充满耐心地一一回答听众朋友的提问，我心中不禁赞叹，师父辛苦了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这时我突然听到了师父的声音，好了，150张就可以了。什么？这不是真的吧？我听到了师父的声音，而且师父还帮我减免了200张的小房子。我望着佛台上的观世音菩萨，问观世音菩萨妈妈，这是真的吗？观世音菩萨看着我微笑，你师父都亲自来了，你怎么还不相信？我热泪盈眶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了，一方面感动，一方面愧疚，师父又帮我背业了。我在心中呐喊，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我不想让师父给我背业，师父已经很辛苦了。然后我听到师父法身说，没事，要记住你是佛子，你好了之后要去帮其他人。纸巾哭湿了几张，今天想起依然十分感动。俗话说，一善解百灾，白话佛法第一册开篇就提到要尊师重道。我不经意从内心深处表达出对师父的崇敬之心，仅仅这一个念头竟然已感召到师父法身前往搭救，抵消了我200张小房子的业。可见尊师重道是多么的重要，感恩师父庇护加持。最后，我只要烧送150张小房子给要经者。 但我内心十分不解，为什么这位药经者如此悲伤？他似乎等了我很久很久，就像是被我辜负了一样。我在佛台前问观世音菩萨，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？他怎么会伤心成这样？当晚我做梦，梦到自己大概身处民国时期，是身穿西装的绅士打扮，因谈吐幽默广受女性朋友欢迎，其中有一位女士最后和梦中男士在一起，但疑似因为受不了男士身边经常多女生，所以收拾行李准备离开。这时男士极力挽留这位女士，求对方不要离开我。梦境到这里戛然而止。梦醒之后，我知道了梦中的男士是我的前世，女士就是这位药经者。因为一句不要离开我，令对方等了我这么多年，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前世实在太渣了，怎么可以跟这么多女性来往？同时也很无奈，怎么一句话的后果这么严重？适逢师父要开法会，我与师兄一起出发，路途中跟师兄说了这段前世姻缘，表达自己的疑问。师兄说一切都是因果，现在对方这么难过，肯定是我以前伤害了他，所以他现在也来让你这么难过。最后师兄劝我要好好忏悔，趁法会可以多念礼佛大忏悔文，忏悔曾经对对方感情上造成的伤害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感情真的会有这么大的影响，造成这么深刻的伤吗？我对师兄的解说半信半疑，我一直以来都认为谁离了谁就活不了，是只会出现在电视剧里的煽情戏码。但想起药经者似乎真的十分悲伤，于是在法会会场上，我向观世音菩萨祈求帮助我化解与药经者的冤结。我在感情上伤害了药经者，我现在知错了，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帮助化解，然后开始念礼佛大忏悔文。一开始念，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，心里非常非常难过，简直就像被人抛弃而失恋了那种伤心欲绝。这种感觉有史以来第一次，我顿时体会到了药经者的被情所伤的那种痛苦。之后我一直保持着忏悔的内疚之心，兢兢业业念经还债。师父经常强调不要去欠人家感情，我算是深深体会到了当中的厉害之处。欠钱还钱，钱还完了就了事，欠情你给对方钱了，对方不一定要，对方要的是你，你给对方钱，对方收了，但对方可能还是要你。从我许愿念小房子还债开始，我有持续的烧送小房子给药经者，但对方还是时不时出现。药经者本来是女生，我烧送了第一波21张小房子之后，药经者竟幻化成男生，之后在梦中要带我走去结婚，还好我没跟他去。试过附在我身上，让我突然感到十分悲伤，不停哭泣。我向观世音菩萨祈求让药经者离开我身体， 让我能有精神念经还债。一说完，眼泪马上止住。时不时在你耳边说话，尤其有人说你的时候，要经者要么比对方骂得还厉害，要么就是安慰你，软硬兼施，目的相同，都是想让你抛弃肉体和他一起。无论遇到什么情况，反正自己内心要坚定，自己是跟着观世音菩萨和师父修心灵法门的，观世音菩萨和师父一定会救我的，只要我照着心灵法门的方法修，最后一定能化解的。同时依教奉行，该念经念经，该忏悔忏悔，该放生放生，该许愿许愿，贵在坚持。最后，当我依照心灵法门的方式完成了我的愿，要经者也顺利超度，自此两不相欠，各自解脱。而这个过程中，我没有因此而去过一次医院，看过一次医生，吃任何药，而且如常上学，做作业，回观音堂做义工和人交流，课余时间都忙着念经做功德消业障，保命要紧，在关键时刻做作业，临考时稍微复习一下，学期末竟还因成绩优异拿了奖状。如果我不提这段往事，几乎没人知道。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心灵法门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顺利而又低调地化解掉我人生中的一个大劫，让我能继续自己平安正常的人生。这次写这个分享出来，希望能够给大家打打气，尤其是与我有类似情况的朋友们。情债难还，灵性上升难受，但是是有方法可以化解的，只要照着心灵法门的方式坚持去做，就一定可以用最低成本最高效益去成功解决。以上分享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，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，请护法神菩萨慈悲原谅。弟子凡人肉胎，修行过程中犯了错，造了身口意业，弟子忏悔，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，请护法神菩萨慈悲原谅，请师父慈悲原谅。佛子，感恩何时？